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4月12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4月11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西门子西班牙 CEO 及家人在纽约直升机事故中遇难。美伊礼拜六会谈前，美制裁伊朗石油网络与影子船队。美俄再次换筹，美俄双重国籍芭蕾舞者获释回美。乌克兰指责俄罗斯在中国招兵，美称令人担忧的升级。川普指责墨西哥偷走德州的水，双方为水资源起矛盾。消息说中共在美中密会上承认网攻美设施。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4月10号下午，一架观光直升机在美国纽约市哈德逊河域坠毁，机上含驾驶员在内的6人全部遇难。据 ABC 新闻等多家媒体证实，罹难者是西门子西班牙分公司的首席行政官阿古斯丁艾斯科巴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三名子女，年龄分别是4岁、5岁和11岁。此外，年仅36岁的飞行员亦在事故中不幸死亡，他的身份目前尚未对外公布。当日仲传出两架美国航空的班机发生撞击，所幸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礼拜四话，下午12:45左右，一架美国航空公司5490号航班的机翼翼尖，在滑行道上撞上另一架美国航空4522航班。当时两架航班上分别有6名、70名乘客。据传多名国会议员当时亦在机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将对此展开调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4月10号表示，美国将在礼拜六同伊朗举行直接会谈，讨论伊朗的核计划。这个将是由2022年9月以来美伊两国首次正式核谈判。会谈将在亚曼举行，届时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将同伊朗资深领导人进行会谈。卢比奥在川普总统主持的内阁会议上说，我们希望这次会谈能够带来和平，我们的目标一直非常明确，伊朗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器，我认为这个就是举行这次会谈的原因。美伊按计划召开会议之前，川普政府10号对伊朗石油交易网络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制裁一个中国原油仓储码头。此外，财政部针对伊朗的影子船队发布了新的制裁措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仍然专注于瓦解伊朗石油出口所依赖的因素，特别是那些试图由这一贸易中获利的人。4月10号，俄罗斯释放了一名因向援助乌克兰的慈善机构捐款而入狱的美俄双重国籍芭蕾舞员克谢尼亚·卡雷尼娜。卡雷尼娜的律师表示，他去年因向一家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支持的美国慈善机构捐款，已被俄罗斯法院判定犯有叛国罪。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卡雷尼娜被释放，是同一名在美国入狱的俄德双重国籍公民进行的交换。据《华尔街日报》引述一名中情局官员表示， CIA 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和一名俄罗斯高级情报官员在阿布扎比进行了交换谈判。拉特克里夫在被《华尔街日报》的一份声明中说，川普总统又由俄罗斯带回一名被错误拘留的美国人。我为不懈努力支持这项工作的 CIA 官员感到自豪，我们多谢阿联酋政府促成这次交换。这个是川普总统今年一月上任并呼吁与俄罗斯和解以来双方第二次换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四指责俄罗斯系统性在中国招募士兵，将他们送到对乌克兰的战场上。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发现至少有155名中国公民正为俄罗斯作战。泽连斯基此前表示，这两名中国士兵是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克兰领土的战斗中被俘虏的。他已经指示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克立即就此事联系北京。泽连斯基星期四强调，必须尽一切必要努力确保俄罗斯无类似的机会延长和扩大战争。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否认了泽连斯基的讲法。北京星期四警告乌克兰不要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布莱恩·休斯表示，如果中共政府允许公民代表俄罗斯政府作战，这个将是令人担忧的升级，美国将考虑下一步应对。川普总统十号指责墨西哥违反一项由1944年以来生效的双边水资源条约，称墨方偷走了德州农民的水，威胁对墨西哥实施制裁，称要对墨西哥实施制裁。根据该条约，墨西哥每年需通过一系列水坝和水库向美国供应175万英亩英尺的水，但是距离这一轮五年期结束只是剩下半年。墨方至今只是履行不到 30% 的供水量，引发美方强烈不满。墨西哥总统申鲍姆就说，墨方已经在4月9号向美国递交一份新提案，提出短期解决方案，并已指示相关部门立即与美方展开沟通。墨西哥政府指出，干旱形势、老旧基础设施和边境地区用水需求飙升，使他履行条约面临严峻挑战。但是美国政界人士就批评，墨西哥北部地区畜牧和核桃种植业快速扩张，导致用水过度，严重冲击德州农业灌溉。知情官员透露，去年十月美中高层官员曾经在日内瓦举行了一场闭门会议，外交部高级网络官员王磊暗示，北京参与了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多宗网攻，并表示这个是对美国支持台湾的回应。会议中所指的黑客行动，代号为福特台风，主要针对美国港口、自来水设施、机场和输电系统等民用基础设施进行长期渗透。2023年以来，美方情报机构就多次警告，这些攻击可能是中共当局预先部署，用以在台海爆发冲突时瘫痪美国后勤和通讯网络。去年美方亦警觉到中共另一项名为炎台风的网攻行动已经渗透美国主要电信商，包括 AT&T 和 Verizon，涉听几十名高层官员和政治人物的通话和短信。目前川普政府高层正考虑加强对中共的反制措施，包括扩大美军网络反击行动，并重新检讨联邦网络安全架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最高法院说，政府需协助被错误递界男子返美。川普政府推动各州 SNAP 改革，禁购垃圾食品。民间悲观情绪蔓延， 中共仍对美关税提高125%。禽流感疫情在纽约市仍然持续扩散。川普阵营以六项政策应付中共威胁。中国发射火箭和共机舰绕台，英国军事首长访中。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最高法院10日裁定，川普政府需要协助一名被遣返回萨尔瓦多的男子基尔马阿布雷哥加西纳返回美国。加西纳由2019年持合法工作许可，居住在马里兰州，但是今年3月他被移民官拘留，并被指控同帮派有关联。之后同200多人一起被遣返萨尔瓦多，司法部事后承认呢次是行政疏失。地方法官布拉希尼斯上个礼拜五发布命令，要求政府协助并执行加西纳返美。司法部随即向最高法院请求撤销该命令。该命令侵犯了总统的外交权限，违反了美国宪法司法和行政权力分立原则。最高法院在未签署的裁决中指出，法官的命令具有正当性，并要求政府说明目前进展和未来安排。不过法院亦指出，相关命令必须尊重行政部门在外交事务中的权限，以避免司法过度干预。加西亚律师表示，呼吁政府尽快采取行动。司法部就回应，外交事务属总统专权，法院不应该干涉。川普政府鼓励各州主动申请排除禁止食品券领取人使用该券购买汽水和其他加工食品。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金艾迪和农业部部长布鲁克·罗林斯4月8日在今日美国发表的专栏文章中承诺，将共同采取更多措施，推动由小金艾迪提倡、川普总统支持的让美国再次健康的目标。小金艾迪一直主张，联邦补助不应该用于支持会导致肥胖和其他慢性病的食品。此外，卫生部和农业部将共同推进购买美国产品政策，通过营养食品计划将美国农民种植的食物送到儿童和家庭手中。他们指出，虽然联邦政府在这项事业中扮演关键角色，但各州亦在作出重要贡献。中美关税战在升级。4月11日，中共宣称对美关税提高至125%。中美之间的关税战一再升级，双方贸易关系急剧恶化。目前中国沿海出口省份例如广东、浙江陷入货运停滞。广东上海的港口的集装箱堆积如山，民间悲观情绪蔓延，网络上甚至出现怎样食树皮的自嘲热议。据中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称，4月10日，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对等关税的税率进一步提高至125%，经国务院批准。由2025年4月12日起调整对原产于美国的入口商品加征关税措施，由84%提高至125%。鉴于在目前关税水平下，美国输华商品已无市场接受可能性。如果美方后续对中国输美商品继续加征关税，中方将不会给予理会。该消息迅速被推上热搜，引起网友热议。虽然纽约州在2月份曾经一度关闭活禽市场，但禽流感疫情在纽约市仍然持续扩散。根据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验局的资料，由3月1日起，纽约市已经至少有4180只原本准备售卖的活禽感染了这一种高度传染性病毒。这一波新感染发生在纽约州州长霍楚下令暂时关闭纽约市、长岛和威茨斯特园所有活禽市场几个礼拜之后，该禁令只是持续了1个多礼拜。 在2月19日解除，在病毒仍然持续扩散的情况下，虽然动物保护人士呼吁州长延长市场关闭时间，但禁令仍然解除了。市府之后宣布新规定，要求所有进入活禽市场的家禽必须事先接受病毒检测，但是根据州府资料，在禁令解除后只是两日，皇后区某活禽市场就发现150只鸡染疫，全球至今已经有超过3亿只禽鸟因禽流感被扑杀。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数据，这种高传染病毒亦会传染给人类。美国目前已经有70人感染。川普政府两位资深官员保护美国倡议组织的发起人总统特使理查德·格雷内尔和前代理国土安全部长沃尔夫4月10日公布了一项新计划的简报，目标是直接对抗中共在美国本土的影响力。简报中说，新的计划将涵盖6个具体政策领域，边境安全、食品供应保障、能源主导地位、国家安全技术保护、公平贸易和关键产业回流，目的是帮助联邦立法者制定保护美国免受中国共产党侵害的法案。格雷内尔表示，川普政府正是非常严肃地对待来自中共的威胁，保护美国倡议组织将阻止中共控制美国食品、教育和安全等领域的企图。沃尔夫强调，他相信川普会应对来自中共的挑战，而美国的立法者需要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保护美国倡议。在今年1月份推动州议员支持反对中共的议程，在最新一轮的美中关税战中宣布支持川普对北京加征重税。中华民国国防部11号表示，正和中共在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运载火箭，对台湾地区无危害。此外，自当地时间10号上午6点到11号上午6点，正和共机两架次及共舰6艘共计8共机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另一方面，就是英国航空母舰打击群4月22号即将再次展开印太区域行动部署之际，英国国防参谋长达拉金上将9号在北京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上将会谈。拉达金9号结束访华行程，10号随即延伸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布鲁塞尔总部，出席由国防大臣希利与法国防长勒克鲁共同主持的军援乌克兰志愿者联盟会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中共升至125%，唔再继续。川普终结世界工厂神话。尹石月翻私人住宅，李在明讲谢谢引关注。拒绝中共，澳洲同欧盟将合作减少对中依赖。返回中国三位大陆配偶情况各异，刘乐言怒骂河北城管。中国警告极端天气，华北或遇13级狂风暴雨。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子珊。今日是4月12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4月11号，中共宣称对美国关税提高至125%，美中之间的关税战一再升级，贸易关系急剧恶化。在10号，川普说，由于中国对世界市场缺乏尊重，他决定将对华关税税率提高至125%，加上已经生效的20%。白宫官员证实，对华关税的总税率已达到145%。中共就事件的反应是， 从12号起将会对关税提供到 125%。 同时，由于在目前的关税水平下，美国输华商品已无市场接受可能性。如果美方之后继续加关税，中方将不予理会。这个消息很快被推上网络热搜，引发热烈讨论。网友他们说，不予理会就是以后不再反抗，怎样做都赢不到美国，索性躺平啦。黔驴技穷，这个就是双方断绝来往了，已经不接受美国商品进入，彻底脱欧了。从这一刻，中美关系降到历史低点。亦有人问，现在的波在美国那边，好好奇美国会投降吗？有人回复，川普不会认输，还会继续加关税添啊。将中国制造驱逐出美国，美国制造将大行其道，投什么降啊？庆祝胜利才对啊。接下来的发展大概是其他国家增加对中国的关税，来换取美国低关税。网友阿伯丁说，相信美国还会动作不断，勒令中企股从美国退市，限制部分乃至全部中国商行使用的 SWIFT 系统，限制中国在国际市场的美元交易，冻结甚至没收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包括美国国债。要求同中国贸易的国家亦同步美国提高中国产品入口关税等。地缘政治方面，承认台湾政权，在台湾公开大规模驻扎军队等。据财新等媒体报道，出口商暂停发货，货运航班取消，锐减九成，上海港的繁荣突然停止。网络影片显示，中国的制造业人士说，他们正遭遇着惊涛骇浪，但中共一再说奉陪到底。中国民间情绪更加低落，网络上有网民讨论的话题是，点算啊，食树皮啊。好多网友说，中共搞不定，可能今年就玩完了。 Xbox 主头条热点发表文章说，川普加重中共关税，开始团结民主党。墨西哥民主党州长表示，我理解关税背后的动机，我可以告诉你，川普总统和我确实有一致的看法，我们确实需要在美国生产更多物品，更多的汽车和船只，更多钢铁和船舶，我们确实需要公平贸易。网友回复，反共是目前双方最终达成的想法，这个也是习近平从2012年到现在在努力了13年得到的结果。川普对这次中共的反应在11号回复说，我们的关税政策进展顺利，这个对美国来讲无疑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进展非常快速。有网友在 X 发表文章，今日下午我问银行的投资顾问，你认为现在应该买股票还是等等先呢？他毫不犹豫地说，应该买，因为关税是突发事件，跟企业的经营情况没关系，长远看一定反弹，所以可以分批买一些。明眼人都知道美国的经济实力应该比中国强。川普并不是拆毁美国经济，他所有的政策都是在度重塑美国经济。不过我们支持川普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团队有信仰，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不可能好得去哪，只有走向道德败坏和破产。 BBC 分析指出，川普的贸易战策略正变得越来越明确，从原本和全球多国对峙逐步聚焦他熟悉的主战场，美国对中共。川普这次大动作不是只是对北京报复那么简单，更是要做到他第一任期内的志向，就是颠覆以中国大陆为世界工厂的全球贸易体系，同时打破贸易越多越好的观念。川普说，我们当时没有时间做正确的事，而我们现在正在做了。南韩前总统尹锡悦11号下午1点几搬离位于首尔龙山区的总统官邸，回去位于穗草区的私人住宅。接下来大家关注的重点就是6月份的南韩大选了。 目前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代表李在明2024年对中国和台湾都讲多谢，为什么挑衅中国的影片再次引发民众的关注？在11号下午5:30，尹石月抵达私人住宅，在官邸前尹石月落车和支持他的人握手和拥抱。据悉，尹石月当日在离开官邸前特别向前来送行的幕僚作了道别，在抵达私人住宅之后，他亦同样落车和夫人金建熙一度向支持他的人致以慰问。据了解，总统警卫处为尹石月安排了约40人规模的警卫队。根据关于对总统等警卫的法律，尹石月可享受最长10年的警卫服务。尹石月确定回去私人住宅之后，咁接落嚟6月份嘅南韩选举开始引发民众嘅关注。目前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代表李在明2024年嘅一段演讲录像最近喺网络上热传。李在明嘅演讲中话：点解对中国挑拨是非？只要双手合十讲多谢，对台湾嚟讲多谢就可以啦。佢仲表示：我哋点解要介入台湾问题啫？无论台湾海峡怎样发展，中国大陆和台湾国内问题怎样发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只要自己过好日子那就行了，是吗？真是没关系，真是南韩只专注自己的发展就可以。在接下来的南韩大选中，如果是共同民主党人当选，南韩对台、对中甚至是对美国的政策会不会有重大转变呢？值得关注。面对美国关税战，澳洲政府誓言要加倍努力寻求美中以外的新出口市场，并计划重启和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对试图拉拢澳洲对抗美国的中共政府完全冷淡回应。据雪梨晨风报报道，欧盟最高贸易官员会在5月3日的澳洲联邦大选结束之后没几耐就会到访澳洲，重启一直未果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4月9日晚间，澳洲贸易部长法雷尔 Don Farrell 已和欧盟贸易专员财富科维奇 Maros Seturich 进行了长达1小时的视频会面，其中提到了自贸谈判的重启，这个在竞选期间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在中共采取报复后，4月9日，川普将对华关税提升到125%，隔日澄清是145%，而当日亦暂停了向美国的75个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90日，其中包括澳洲。4月10日，中共驻澳洲大使萧谦在雪梨晨风报等报章上发表文章话，中方愿意同澳洲携手应对川普的关税计划，不过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 Richard Marles 坚决拒绝这个提议。马尔斯话俾九号台今日节目听：我哋唔会同中共结盟，这个系唔会发生噶。佢表示澳洲唔会同北京企埋同一个立场，更唔会喺关税上同美国起冲突。澳洲不单只会尽力阻止无法进入美国的中国廉价商品转运到澳洲市场，同时还要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他说澳洲正在努力令他的贸易伙伴多样化，包括扩大和印尼和印度等国家的贸易关系。如果澳洲和欧盟达成自贸协定，双方都会取消约98%的关税，并减少跨国公司的繁琐手续。商业团体估计这个会为澳洲带来60亿澳元的经济增长。目前欧盟是仅次于中国和日本的澳洲第三大贸易伙伴。澳洲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仅占总数的不到5%，而出口到欧盟的商品约占20%。法雷尔在4月10日表示，澳洲和欧盟已经同意在大选后尽快恢复面对面会谈。因在社交平台抖音发表涉及鼓吹武统言论，被移民署取消居留许可的3名大陆配偶雅雅、欣怡、小薇， 回国之后的生活各有不同，其中最先回国的雅雅现在音讯全无，而住在中国疯狂删爱国言论的台湾艺人刘乐言最近公开怒骂河北城管，因以上个月31号翻返中国，马上就在抖音发表新影片报平安。网友昨天发现他已经将抖音名称改为因以冥王大卫手工艺品店，个人简介一栏仲强调不谈政治，谢谢。最后离开台湾的中国籍配偶小薇，即使回到中国后无声无息，最后一部在抖音发表的影片亦停留在3月28号，但有人发现他的抖音账号台湾省夫妇三个小朋友 IP 已经从台湾改回中国贵州，而且有持续在度按赞收看其他抖音账号发表的影片，其中最早离开搞到最大阵仗的雅雅到现在音讯全无，他的抖音账号雅雅在台湾 IP 仍然显示在台湾。雅雅离开台湾，不少中国网友认为他的随行人员不简单，怀疑他是中共特务，又有网友发现他在中国机场时被拍到的耳仔轮廓跟他在台湾的时候不同的，怀疑那个不是他来的。而在中国生活的台湾艺人刘乐言因为经常发表舔共言论引发台湾民众的反感，在11号刘乐言在微博表示自己身为住在河北三河市9年的台湾人，一定要闹三河市城管是不是有病啊。他说先前他泊车的时候就被城管要求他的车头要转方向，因为规定车头的方向要统一。刘乐言表示当时自己还是不太懂泊位，于是就疯狂在闹了，他闹爆城管，正经事就不做，只是找老百姓麻烦，令人心烦。中国近期受极端天气影响，中央气象台在当地时间5月11日已针对整个华北地区发表5种不同的天气预警，甚至警告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超过13级的阵风，呼吁体重低于50公斤的民众暂时不要出门。湖南省则发表了2种天气预警，要求居民对暴雨、暴风等天气进行防范。根据中国上游新闻报道，中国中央气象台当地11号清晨6点，针对华北平原以及黄河、淮河流域地区发表大风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暴雪蓝色预警、沙尘暴蓝色预警以及暴雨蓝色预警，并警告话整个华北平原和黄河、淮河流域地区预计会持续遭受8至10级阵风的影响，局部地区的风力规模甚至可能达到13级，有些地区的雨量可能突破50毫米，甚至可能必须面对冰雹、雷雨及龙卷风等自然灾害。风力等级被划分为18级，8级的大风就具有吹断树枝的能力，10级的狂风则可能直接将树木连根拔起或吹冧一般房屋，12级以上强风地面物体可能面临被摧毁的命运，体重低于50公斤的人亦可能被风吹起。而目前湖南省气象台已发出警告话，截至当地时间12号上午8点为止，湖南省内多地将会出现暴雨的天气，并可能伴随雷雨、狂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亦可能出现9至11级大风或龙卷风，呼吁民众提高对天气的关注并加强防范。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美南佛州小型飞机坠毁，三人遇难，一人受伤。扎拉隆勾盟失败，中共官场人心惶惶。美驻乌大使卸任，川普话普京月底不停火就制裁。与伊朗谈判前，美国制裁中国的石油码头。迎击中共，川普资深团队成员献绿茶。中共加强高校学生参军入伍，要求军队储备战时药物。中共211高校副校长论文抄袭，网络热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2号。而家越来越多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保正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下她怎么说。安娜患糖尿病接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在用了三高代谢保之后，她觉得有显著改变。三高代谢保成全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的治愈力。想要了解更多，请睇影片下低的置顶留言。美国南佛罗里达州礼拜五发生严重飞机事故，一架小型飞机在上午10:20从博卡拉顿机场起飞，无奈之后在主要的洲际公路附近坠毁，并导致一辆汽车被推上铁路轨道。当地消防局表示，机上三人已经全部遇难。另外，飞机坠毁之后猛烈撞击地面，爆发的火球点燃了附近的棕榈树，波及一辆经过的汽车，导致车上一人受伤，铁轨暂时关闭。附近的人看到大量烟雾和火焰，并听到巨响。一些在大楼内工作的人以为发生了地震。美国联邦航空局和联邦安全运输委员会正在着手调查事故。此前一日，一架直升机刚刚坠入纽约哈德逊河。11号，中共宣称将对美国商品的关税提高至125%之后，习近平想拉拢欧洲，但是法国总理贝鲁表示，认为共产中国能取代美国成为贸易伙伴的想法既天真又危险，并呼吁欧盟成员国在当前全球贸易紧张局势下保持团结。中共高层日前紧急开会议事，有学者指出中共目前陷入恐惧，官场人心惶惶的原因。据路透社报道，11号习近平在北京与西班牙总理桑切斯会晤时说，中欧必须联手捍卫全球化，反对单边霸凌行为，贸易战中不会有赢家，并指出欧盟在维护全球经济稳定方面扮演关键角色。这个是自川普发动新一轮关税攻势以来，习近平首次公开评论。桑切斯就表示，北京与美国需要展开对话，以缓解目前的紧张局势，并呼吁建立一个更平稳的中欧关系，指出欧中亦存在各自的贸易争端。10号，川普宣布对包括欧盟在内的多国新加征的高额关税将暂停90日。桑切斯表示，希望欧盟执委会能够在这90日的窗口期内，代表欧盟争取与美方达成更有利的协议。欧中有深化合作的机会，但是前提是北京应该正视欧洲关于建立更均衡贸易关系的呼声。欧盟目前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认为，中美关税厮杀的关键时刻，桑切斯是首位访俄的欧洲政客，亦是中国在欧洲的首选合作对象。拉拢欧洲瓦解欧美联盟是中共20大的既定战略。现在机会来了，欧盟准备组团前往北京，桑切斯只是探路。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表示，西班牙如果选择和中国贸易结盟是引火烧身。11号，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对记者说，总统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他对与中国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他很乐观。X 账号 Inti 认为，接下来美国很有可能开始从政治上制裁中共，对中共官员或企业的个人制裁。 比如冻结资产、旅行禁令等。目前浙江、广东两大贸易大省的出口工厂陷于停顿，仓库积压大量原计划出口的货物。明报报道，10号由中国南北多个码头出发，前往美国的货柜轮订仓量下跌超过一半，部分货物预计因买家放弃，到了美国之后将退回。此外，中国民间情绪越发低落，网络上网友讨论怎样食树皮的话题，有网民详细分享晒干、剪粉、过筛、蒸食的方法，讽刺当前的生活困境。8号至9号，中共在北京举行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习近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但是官媒报道只字不提习近平外交思想。化学家袁洪兵对大纪元表示，他得到消息，在川普第一任期时，中共军委和国安部定制了一个所谓零计划，就是大量增加芬太尼的生产，通过加拿大、墨西哥输入到美国，导致美国社会对其依赖性。川普这次发动关税战来势汹汹，中共判断美国政府可能对中共的这个零计划有掌握，所以习近平担心一旦退让，他可能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毒枭来追溯。另外，中共担心在关税战上一旦退步，美国会进一步提出新冠病毒的追责问题。美国密苏里州的判决据讲已经对习近平有极大的刺激性，美国下一步可能指控习近平涉及传播病毒的反人类罪行。据中共体制内人士通报，体制内的官员包括退休的官员担心的是，中美贸易战一旦演化成军事战争，他们在美日欧的财产亦会被美国没收，所以这些高官人心惶惶，官心动荡，对习近平亦是普遍不满，而且是愤怒。时评人唐正远认为，这一次川普是有备而来的，誓言要彻底的终结中共占美国便宜的局面，所以在中共看起来，一部分的让步是满足不到川普的要求，亦就是说这个贸易战迟早还是要打，每年中国对美国是几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不是短时间之内可以改变的。贸易顺差是中共目前能够拉动经济的唯一的亮点，中共绝对不可能放弃的。反正都要面临川普的大刀阔斧的压力，不如索性应对的打一仗，打完之后至少是在很大程度上美国也感到疼痛，以后再来同川普进行谈判，这样中共可以获得一个相对比较有利的谈判地位。目前中美之间关系能够恶化，走到这一步和习近平当初大搞的东升西降、战狼外交等等是密切相关的。而家已经走到一种烂尾的程度的时候，没人愿意出来去替他收拾烂摊子，中共高层可能形成共识，放手给习近平来主导，去同美国打一场。如果打赢，对中共的整个政权来讲，他可能赢得一个喘息之机。如果打输了，他可以彻底的将所有的责任和所有的罪责都给习近平一个人去承担，然后中共可能再一次的以拨乱反正的面貌出现，将习近平换了，将习家军清扫出门，以一个新的政府姿态来同美国重新修补关系。美国国务院10号证实，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林克即将卸任，这个为本已敏感的美乌关系增添更多的不确定性。据悉，布林克是自行决定离任的，同时可能退出外交体系。他在2022年5月由拜登提名出任驻乌克兰大使，现在正值美方积极推动俄乌谈判，他的卸任引人关注，目前还未正式宣布接任人选。前无奈，他回应俄罗斯空袭事件的相关言论，曾遭到泽连斯基的批评，认为他在提到空袭时不敢讲出俄罗斯这个词，但无法证实他的辞职和这件事是否有关。礼拜五，川普特使魏科夫抵达俄罗斯，预计将与普京举行第三次会面。 Axios 报道说，俄乌谈判进展迟缓，川普曾对普京关于泽连斯基的评论表示非常愤怒，并威胁 如果月底前未能达成停火协议，将动用行政权或寻求国会支持，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表示，如果普京月底前不停火，川普可能会被国会通过新的制裁法案，或直接透过总统职权行使。一位熟悉谈判进度的消息人士说，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几个星期内而不是几个月内，俄罗斯是否真心寻求和平。魏科夫上个礼拜曾在华盛顿会见普京特使德米特里耶夫，试图打破谈判僵局。尽管乌克兰已经接受川普提出的无条件停火方案，并同意海上小规模停火，但是俄方随即提出多项新要求，包括解除部分美国的制裁。不过川普在礼拜四表示，谈判正在取得进展。美俄双方在礼拜四完成一项囚犯交换协议，包含释放拥有双重国籍的前巴黎舞演员卡列丽娜。近年来，美俄关系日益紧张，被俄罗斯逮捕的美国人越来越多，但是卡列丽娜的获释显示川普政府正在逆转美国孤立俄罗斯的政策。交换安排源于魏科夫与普京在三月会谈之后的谈判成果，川普对此表示感谢，并透露是综合格斗冠军赛执行长怀特向他求助，说卡列丽娜是一个 UFC 格斗选手的女友。同时，美俄谈判代表团将在礼拜六在伊斯坦堡举行新一轮的谈判。俄罗斯驻美代表达尔奇耶夫表示，双方会就俄外交财产和直航班机进行谈判，此前美俄通航已经全面暂停。另外，有消息指出，乌克兰在战场上取得重要进展，乌军夺回了红军城战区的科特涅，乌克兰无人机亦在战场上屡屡建功。11号稍早，乌克兰无人机成功打击了俄海峡防空系统以及雷达和导弹系统。不过同时，俄军亦在加强前线火力。据卫星相片等显示，一列火车运送七至八门北韩制谷山炮和多辆军用货车，正在克里米亚俄军占领区北部移动。美国针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目标锁定包括中国的石油码头在内的设施。在13号与阿曼和伊朗举行直接会谈之前，美国宣布实施制裁。川普早前强调说，如果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无法成功，伊朗将面临巨大危险。美方特别指出，透过管道连接到独立炼油厂的中国原油储量终端，是打击目标之一。而外界普遍认为，由于中国的能源产业被国企垄断，当局很容易就能在国内建立独立炼油厂，以作为躲避外国制裁的环节之一。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谈论了被制裁的目标，称阿联酋印度籍人士布拉尔的船只在伊拉克、伊朗乃至阿曼湾附近海域从事高风险的船对船转运，协助贩卖伊朗能源。另外，一家中国码头运营商以及多艘船只亦涉及了伊朗的供应链，他们同两家阿联酋和印度的实体一起遭到制裁。声明提到，中国码头运营商广厦舟山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是被美国打击的对象之一，透过黄泽山如山海底输油管和附近的独立炼油厂，该企业从2021年至2025年期间至少有九次收购伊朗原油，并且利用至少1300万桶伊朗原油抵达该设施。美国国务院此前表示，船舶管理公司及其邮轮运输了几百万桶伊朗原油和石油产品，其中绝大多数货物都交付给了中国买家。路透社引述财政部长贝森特的话讲，伊朗政权不择手段地进行石油销售，并为伊朗破坏稳定的活动提供资金。美国仍然专注于瓦解伊朗石油出口所依赖的因素，特别是那些试图从中获利的人。11号消息， 保护美国倡议发起人总统特使格雷内尔和前代理国土安全部长沃尔夫发布简报，涵盖边境安全、食品供应保障、能源主导地位、国家安全技术保护、公平贸易和关键产业回流的政策建议。他们指出，这些建议的目的是帮助国会议员制定免受中共侵害的法案。他们指出，川普白宫正在非常严肃地对待来自中共的威胁，而国会需要配合相关政策，对中共更加强硬。保护美国倡议曾为川普2024年的选举提供建议与帮助。作为智囊团，该组织曾在去年9月份在宾夕法尼亚州举办圆台会议，被川普和农民讨论了关于中国资金购买土地等问题。目前白宫未就相关简报发起评论。副新闻秘书海利表示，川普总统是几十年来首位企出来对抗中共国的总统。在追究中共责任方面，总统对所有政策拥有最终决定权。中美贸易战快速升级，网民发现中共政府扬言鼓励大专院校学生参军，特别是应届毕业生参军入伍，并且宣称推动战时药品制度，引发关注。10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 X 平台上扬言，中美贸易战要打几耐就打几耐。而在同样的时机，中共教育局官网声明鼓励大专院校学生参军，称大专院校学生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重要人才资源，要求学生将志向立足参军。同时，教育部鼓励大专院校在主干线、食堂、宿舍区设立征兵宣传栏，在军训、招聘、毕业典礼期间进行征兵宣传，要求大专院校在8月底前完成应届毕业生征集任务。另外，5号，中共国务院与中央军委亦发布了新版药物管理法，其中要求军队实行战备药品储存制度，建立调用共同合作机制应对战争、灾情、疫情等突发事件，强调军队特需药品不得流入市场或用于商业销售。相关做法在贸易关税战发起之际出现，有观点认为此举是为备战打基础，同时亦是为了减轻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危机。中共制度下学术抄袭事件频繁，日前南华师范大学副校长吴坚被爆抄袭了7年前的英文论文，随后在学术期刊上投稿。南华师范大学11号通报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开放时代2024年刊发的论习惯国际法的重构》，基于南北国家利益平衡的视角一文，大篇幅直接翻译抄袭了2018年的英文论文《习惯国际法第三世界的视角》，原作者为知名国际法学者斯米利。涉嫌抄袭文章的作者是南华师范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钟燕慧，以及南华师范大学副校长、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的吴坚。开放时代杂志社声明说，在相关领域6名专家学者进行审查之后，发现论文从假设到观点，乃至文章结构等诸多领域都照搬2018年的英文论文提供设稿，而当事人亦遭到严肃处理。南华师范大学是中共211工程大学，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校副校长论文抄袭的事件在网上爆出巨大争议。中国网民谴责高校学术造假，认为太多这样的人了，论文大部分抄，特别是毕业论文和升职清用的论文，基本学术文章全部是假的。亦有些质疑说，不是要重查吗？副校长的文章是怎样通过的呢？而且最终对两名当事人的严肃处理是几严肃呢？目前还没有人给个讲法。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两岸新闻。
川普首次公开美军机密，习近平想借人头一用。中国亚马逊加价或撤离，货轮熄火。中共减少美国影片入口，网友崩溃。台湾袁弘通缉吉子许子瑜。扫描揭铁达尼号最后时刻重大细节。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2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和中共正从经济战升级到全面对抗，川普总统的关税震撼弹接踵而至，中共试图以强硬姿态回应。不过这一场对抗背后，中国民众可能面临失业、饥荒风险，甚至成为中共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面对美国加征145%关税，中共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 X 发帖宣称绝不后退。他同时发表一段中共党魁毛泽东1953年2月7日政协会议上一段讲话。毛泽东说，美国要打几耐就打几耐，这个是毛泽东对抗美国的宣言。之后他推出大跃进，试图赶超欧美，直接导致3年大饥荒。有网友在毛宁的贴文下警告说，这个演讲无奈后，毛泽东杀死了几千万中国人。历史学者冯克在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中估计，可能导致4500万人殒命，凸显中共激进政策的毁灭性后果。台商张生话俾自由亚洲知，中共已经为最坏情况做好准备，要进入与美对抗到底的长期阶段。中共内部评估过，就算完全断绝同外面的贸易往来，关起门仲能够撑5年。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话：北京自认为的自信，一是中国庞大的产能同低成本、低人权的所谓优势，二是极权体制下老爷吃肉百姓吃草，中国人就算饿死亦都不造反。加拿大作家、投资家凯文·奥利里在 CNBC 的节目上谈川普关税问题时，就提出不同看法。奥利里力撑川普对中国加重税，他说中共自从加入世贸以来从未遵守过规则，根本无法和他们解决贸易问题。奥利里强调，我爱中国人，问题在于中共政府，他们偷窃、欺诈、不尊重一切规则。中共政府掌权是因为他们保证人民有工作、有饭食，现在每关闭一间工厂就令几千人失业，大量人失业就会推翻习近平。也就是说，中国人究竟是吃草都不造反，还是站起来掀翻中共政权，是决定中美大战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人为中共的恶行咩祸，留学生是新活靶。小川普公开呼吁说，他认为对他爸爸川普总统来说，撤销所有中国学生签证是一个好主意。作为川普家族核心成员，他的话时时被视为某种政策试探。与此同时，众议员赖利抛出一枚重磅炸弹，提出禁止中国公民获得美国学生签证的法案。摩尔说，每年有277,000名中国学生涌入美国大学，这个不是教育，这个是渗透。中美问题专家蓝述解释说，这个法案目的是保护美国尖端科技，而非全面脱欧。这个议案的本身要做的就是保卫美国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是由这个角度上来讲的。因为在过去，中共利用留学生做了很多对美国的科技情报的收集工作，很多留学生受中共的洗脑，他们亦愿意做这些事。而且现在中美之间在很多领域非常尖端的研究互相之间差距并不大，所以任何科技情报方面的泄露都可能最后导致对美国安全的威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